非常高兴回到中文堂跟大家一起来敬拜啊，这个说中文的感觉真好啊。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大家对这个福音并不陌生啊，这个我相信有很多听过福音，在不同场合听过福音啊，有的有接受福音啊，甚至有现在正在热心的来传福音。从我的角度来讲呢，这个我相信就是大家每一次与福音相遇的感觉可能也不太一样啊。从我个人来讲呢，我这个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因为这个受国内的教育来的影响吧，所以我来到美国就实际上对于福音，对于基督教会，我都是持一种这个拒而远之的这样一种态度。我记得当时有人邀请我去教会，我是尽量回避啊，我就从来都不去。然后有人呢，他会登门来传福音，这我就很难躲开。但是呢，我会问一些比较刁钻古怪的一些问题啊，然后让他们就是有的时候让他们很难堪，借着这种方法呢，就是让他们知难而退。这是我当时最开始的情况。但后来呢，我因为其他原因，因为朋友的原因呢，邀请我去教会，我后来就去了。来到教会信主受洗，后来就是成为基督徒。后来呢，甚至还这个大发热心来传福音。神是公平的哈，我前面所给别人的，后来神都加回到我的头上。这个神就让我遇到这个很多这个抵挡啊，甚至有的时候是羞辱。所以我当时，我虽然我是凭着爱人爱心的爱人的爱神爱人的心去传福音，而且我也相信这个神的救恩啊，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满怀热心出去传福音，结果后来遇到这个被别人冷落甚至羞辱，这个感觉实际上挺不好的。我实事求是讲，我是很郁闷哈。我们今天那个讲的这个圣经里的这一段呢，《使徒行传》五章17-42节这一段，他是讲了使徒他当时呢有在公会里头来做这个，就是来做见证，来见证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福音。结果使徒后来受到被打受辱哈，但使徒反而欢喜快乐啊。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来学习的，希望神能帮助我们。无论我们传福音能否看到果效哈。或者是接受或者是拒绝，我们都可以啊，可以欢喜快乐。我们先为在这个讲道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都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你的恩典里面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靠着他可以回到你的家中，成为你的子民。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来在今天早上在这一段你的话语里面与你相遇。主啊，让我们因着与你相遇，我们的生命就可以不再一样，我们就可以充满勇气的来为你的名受辱，而且为你的名受辱可以欢喜快乐。主啊，就求你大能的圣灵来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可以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可以同感异灵能够听得清楚讲得明白可以大家一起来为你而活。这我们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先来读一下这个第一段这个圣经啊，使徒行传17-24节，我们一起来读。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齐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是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但是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及至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守殿官和祭司长听了见这话，心里犯难，不知这事将来如何。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这是这一段记载的是这个使徒们和公会啊，就犹太领袖们第二次冲突啊。第一次冲突是记载在前面一章，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就是当时使徒和约翰他们行了一件神迹，就是医治了一个40多岁的一个瘸腿的人。 然后呢他们医治完之后呢，他们去讲道，而且这个大有果效。后来犹太领袖们就把他们抓到公会里面，他们就发生了第一次的冲突。但是因为他们行了神迹，所以这个犹太领袖们拿他们也无可奈何，后来就把他们释放了。但是释放的时候就是严严的这个禁止他们来传这个道。可是使徒们并没有听，他们出来之后他们祷告求神加力量，然后呢他们就放胆传道，而且是广行神迹。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前面一点一小段，他有讲到就是因为使徒们广行神迹呢，结果这个在民间的威望越来越高啊。所以我们看的紧接着就到这一段，就是以大祭司为首的这个撒都该教门的人就把这个使徒给又给抓回来了。因为什么呢？满心记恨啊！我们知道，这个犹太领袖们他们杀耶稣的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嫉妒他啊。所以这一次他们也是，这个也是不怀好意哈、啊，这个要拿住使徒，所以这一次也是凶多吉少。我想简要的来讲一下这个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实际上犹太领袖基本上分为两派啊，一派是法利赛人。我想法利赛人我们都。在查考福音书的时候大家都听得很多哈，因为耶稣很多次都责备法利赛人这个撒都该人，我看撒都该人是另外一派。法利赛人实际上是属于很敬虔的，虽然他们注重外表的敬虔，但是他们毕竟还是敬虔，他们相信里面圣经里面所讲的关于神的很多的这个道理，而且他们也是很认真的来祷告，禁食祷告，大家还记得哈，他们来跟建立跟神的关系，虽然他们没有一个正确的渠道就是通过耶稣基督。但是这个撒都该人呢，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讲还不如法利赛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的权威地位，他们并不接受，虽然接受这个呢，但是他们并不接受里面很多东西，就是里头所关于神迹的部分，他们不接受，天使的部分他们不接受，鬼魂的部分不接受，复活的部分不接受。所以我们接下来在使徒行传，在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实际上他有专门会讲到这一点，就是保罗在后来申辩的时候，他刻意的来离间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时候，他有提到这一段，就是说他们信的是不太一样。大家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啊？是不是我们在教会里头也有这样的人呢？就是虽然表面上是接受圣经的这个权威地位，然后接受耶稣基督，可是你看他的生命里面，他这个也不信，那个也不信。有人甚至说他这个圣经是充满了窗口，是什么窗口呢？就是把那个一些他不信的地方全都给他抠掉哈，这样在圣经里头实际上就剩不了多少了。这个非常可惜哈，就是当时的这个大祭司、宗教领袖、大祭司都是属于撒都该教门的人。所以他们更是一个更像一个世俗化的这样一个宗教的这个党派啊，一个派别，一个世俗化的一个政治派别。所以呢他们会对这个民意啊，民意是非常在意的，如果是民望很高的时候，他们要考虑考虑是不是属于自己，要不属于自己的话，就像在这里他们就会想办法啊。我们知道这个讲到撒都该人，他不相信神迹的啊，因为这个他不相信神在干预他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法利赛人实际上是相信的，但是撒都该人他不相信。但是神并没有因为他们不相信而不干预哈。我们在这里看到在这里主的使者夜间就开了门就把这个使徒们就救出来了。主的使者我们在后来也看到，后来这个主的使者也救了，单独救了彼得，因为在使徒行传后面彼得被囚禁的时候，有主的使者来也是把彼得从监牢里领出来。但是呢在那里呢他进一步的来说是天使，所以我们知道这里面主的使者实际上是天使哈，就是一个天使把这个使徒们从这里面救出来。那天使为什么要救他们呢？因为我们后来发现他们还是被抓了是吧，然后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天使救他们的时候有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站在殿里头来传道啊。我们知道这些使徒他们在被抓之前在殿里面传道，在被抓之后他们仍然在殿里头传道，是不是就多这一次道呢？我觉得这也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我个人相信呢，这个神是一个神迹的，它的意义远远大于让我们手里面所做的一些事情。所以呢我想稍微花一点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圣经里面的神迹，这个神迹我们怎么样来面对神迹，神迹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 在圣经里面它记载了大量的神迹哈。神迹呢，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神迹应该是一种很神奇的一个行为哈，但实际上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神迹就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让我们可以知道可以归于神的这样一些作为。这个神的作为呢，或者神迹呢，就是大量的出现在这个神救恩历史的关键时刻。比如说在旧约里面，摩西这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十灾啊，还有过红海啊，就是各种大而可畏的神迹啊，是这个在记载在旧约里面。这些神迹呢，可以是超自然的，也可以是自然，神利用自然的力量。比如说过红海的时候，他让这个大东风把这海硬把的这个水给分开来。所以说从某种角度来讲，是里头有超自然的成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它里头神是用自然他自己的这个创造的自然界来的力量来做这些神迹。然后呢在新约时代，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也是施行了大量的神迹，来成就他的救恩，来帮助人你可以明白他的救恩。我们知道既然神迹是从神那里来的，是神的作为，它是指向神，它里面是有这个信息在里面的。它的一个神迹的话，它可以显明神的能力，显明神的这个拯救，甚至可以证实神的道。我们知道在这里使徒们在行神迹的时候，实际上是神是借着这些神迹来证实他们所传讲的是出于神。既然里面有这个神的这个信息在里面的话，那神是希望人是可以明白的。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这个经历神的能力和拯救，来明白神的道呢？这里头就需要信心啊！大家如果还记得主耶稣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说你的信救了你啊，你的信救了你。所以在他施行神迹之后，他说是你的信救了你。所以说我们人是需要信心才能够领受啊这个神迹。但是反过来呢，当我们领受神迹之后，我们的信心会大大的增强。我相信在这个地方哈，神拯救借着天使救他们出监牢，不仅仅是让他们再讲一次道，我相信也是预备这些使徒的心，赐给他们加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可以来面对第二次这个犹太与犹太领袖的冲突。我们知道第一次他们作为没有学问的小民，他们敢于正面的来面对这个冲突，甚至让这些犹太领袖们惊讶，这个第二次的冲突会更加猛烈。所以我相信也是神借这个事情来特别的来预备他，让这个事前他们可以经历到神的作为，他们知道神与他们同在，就可以来面对。我下面想讲一讲我个人的经历哈，我是这个，我实际上我这个人，我相信神迹，我相信神现在仍然在行神迹，而且我也喜欢来求神迹。我知道现在教会里的很多人，他们不喜欢求神迹。甚至也遇到神迹之后呢，他们有的时候甚至从心里面都没有这个信心来领受这个神迹。我个人也觉得或许现在教会软弱有很大的原因，或者基督徒软弱没有热心，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是从这里来的，就是说我们没有经历了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的生活就变得非常的软弱，没有活出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我想来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哈。我这人刚信主的时候，我这个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信心，我这是半信半疑。然后这个当时团契里的人，学生团契里的人向我传福音，我说我倒是觉得这套道理的倒是挺好的，如果上帝是真实的话，那我觉得实际上挺好的，我也愿意接受。我说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实的，然后他们说嗨，你信了你就知道了啊。你要不信的话，你永远都不知道，你得先跟他和好才行啊。这个是如果说在座有还没有信的还在挣扎的话，我也是跟你提这样一个建议哈，你真的是要跨出这一步哈，你将信将疑也好，你没关系，你先跨出这一步，这一步也需要信心，实际上那就是尝试一下啊。我个人我就是当时就是半信半疑的跨出这一步来做出这样一个尝试，可是这个尝试并不容易。我这个跨出这一步之后呢，我是很单纯的相信我信主了我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胜过这个罪恶了，哎呀我这欢喜快乐。可是几天之后我发现我的罪还在，哎，神并没有帮助我除去我的罪恶，而且我不但我的罪恶还在，而且我发现我的良心在责备我，就是你明明知道是事情是错的，为什么去还在去做。 所以我跟这个罪的这个征战实际上反而是越来越惨烈了哈。我是非常非常哎呀，就是非常难过啊，非常挣扎的这样一种过程。所以我当时啊，就是别人问我，哎，你受洗了，你是基督徒了吧？哎呀，我说我不太确认，我说或许就没神，或许有神，他没救我，反正我不觉得我被拯救了啊，我这人就实事求是哈，我跟他们讲我心里话，结果教会里的弟兄姐妹都很着急，觉得这个人怎么信主了、觉知了、受洗了，好像又退后了。但是我这是我当时心里的真实反应，就说我实际上没有什么信心在里面，而且我也没有经历到神对我这个拯救，因为我还在罪里面，这个罪这个很困扰我。我以前在讲道的时候，我也曾经做过见证，但是当我认识到我在挣扎的过程中，我认识到自己的软弱，认识到自己的无助，我真心愿意来依靠神的时候，他就真的出手来帮助我。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帮助特别大，我就在那一刻我就知道上帝是真实可信，他愿意帮助我们来胜过罪恶。然后在当他帮助我胜过罪恶那一刻，我这个信心呢，这对我的信心是有极大的帮助，我的心就一下就火热起来，我就知道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都是真实的，都是可信，是值得我付上一生啊来追求的。所以我在这里讲自己的这段经历呢，我是也是希望就是对大家是有帮助，就是让大家可以来反省一下你自己的生活里面有没有经历到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如果你还没有经历到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那你的所作所行多半还是出于血气，你的所作所行多半还是靠人力，因为你觉得自己还行，你觉得自己还有本事，你觉得你还有力量还没使出来，可以帮助你胜过罪恶啊！如果你还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是求你，你继续来与罪征战啊！你继续来征战，然后呢，但是也请你在及时的回转，在走到尽头的时候，求神帮助你。我相信神在帮助你的时候，你一定可以经历到他的这个大能，经历到他的作为，你的生命就不会再一样。我想讲一个那个有一个传道人哈，叫Paul Washer， 中文有人翻译成叫保罗华许啊。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是蛮形象。他说有一个人开会迟到了，然后有人说你怎么迟到了呢？他说我路上被一个十八轮大卡车给撞了，被迎面撞上了，所以我就迟到了。大家觉得这事可不可能？不太可能。然后但是他说上帝宇宙的主宰比那十八轮卡车大多了。你如果在你的生命中与这个永恒的上帝相遇的话，你的生命怎么能不改变？你的老我怎么不彻底的这个血肉模糊的死去？你的新的生命怎么会不会被建立？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样一个例子，我们要寻求跟上帝的经历，上帝在你生命中的作为更新蜕变，让我们在这种经历里面，我们就可以经历到这个信心巨大的这个变化，因为上帝是真实的，他愿意帮助我们，在他的帮助下我们的生命不会再一样。另外我也有求另外一种神迹哈，就是我刚才说求的是为我自己生命的变化，我也为别人生命变化求神迹啊。但是呢，我这个就比较广一点，比如说别人找工作呀、办绿卡呀，或者是生病要求医治啊，我也跟神祷告求神医治他们。但是我不仅仅是求到这儿，我还是求在神帮助他们的时候让他们知道是上帝在帮助他们，让他们知道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归荣耀给神，他们就可以相信神。所以说归根到底还是为他们的信心祷告，让他们可以因着经历神的作为啊，生命可以不再一样。希望对大家是有帮助哈。来，我们来接着来看这个这些使徒们，他们后来在殿里面传道之后呢，后面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25节到32节。我们一起来。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带到了，
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充满了耶路撒冷，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服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好，谢谢。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这个他们后来就是还是被带到公会面前，带到公会面前的这个大祭司呢还是重申呢他们上一次交给他们的禁令，就是说你们不准这个奉这个名再来教训人了。但是使徒呢他们的回答也是非常干脆啊，实际上上一次的时候使徒他们并没有这么正面的回答，上次说顺从神不顺从人你们自己衡量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事情我们不能不说。在这里呢他们就很正面的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这就是一个我们传道的时候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归根到底是要顺从神。我们知道圣经里都有很多教导啊，要让我们基督徒要顺服这个在上的掌权者，但实际上是有一个条件的啊。为什么顺服在上掌权者呢？因为他们的权柄是从神来的，所以说我们因着顺服神的缘故来顺服他们。当然如果是在上掌权者的吩咐如果是跟神的这个吩咐是相对立的话，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要顺服神而不顺服人啊。我们知道神设立了很多权柄啊，有在上的这个政府的官员，在公司的这个老板啊，在家里面的这个丈夫啊，神设立了很多很多，对于孩子来讲就是父母，神设立了很多权柄。神设立这些权柄实际上不是因为这些权柄们到底有多能干啊，比如说一个警察他把你在路上拦下来，不是因为警察学历比你高他把你拦下来，不是因为他比你有知识，就是因为他在那个有权柄的位置上。同样啊，神设立了这个权柄在各个地方，不是因为这些人比你能干，也不要瞧不起他们，因着顺服神的缘故来顺服他们，除非他们让你不顺服神，哎，这时候你要顺服神而不是顺服他。所以我就是在这里来顺便提一下，这个跟圣经的整本教导实际上是一致的。然后呢另外一点，我们也看到使徒们所传的这个福音呢，实际上好像跟我们现在传的福音不太一样，他们传的非常简单，实际上他们就是讲耶稣死了之后他复活了这个实际上就是跟听众是有关系的对于当时这个熟悉旧约圣经的这个犹太人来讲呢，他们就是在等待一个救主来，这个弥赛亚也是基督，就在等他来他们怎么样能够认出来他呢？实际上这个死而复活，因为在旧约里面有这个预言，如果是他们知道耶稣死了但是又复活了的话，实际上他们凭着信心他们是可以相信这就是救主。所以这就是他们对犹太人来讲就是这个福音，他们知道耶稣死了他又复活了这就是他们因着这一点他们就可以接受这个福音，当然需要信心需要这个信心，需要圣灵的帮助当然我们传福音，我们发现实际上我们要从头讲起，要从上帝神独一真神开始讲，然后呢整个神的启示，然后最后才到这一点。所以说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对象是谁我们不要硬搬这个使徒们对犹太人所讲的这个福音。我们知道实际上后来在使徒行传后面我们也看到保罗在向其他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是从雅典人，他从这个神的创造独一真神真神开始讲从保罗实际上也是一个例子，保罗他是犹太人他这个领受福音实际上也是很简单，耶稣跟他说话，他说主啊你是谁他就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就知道哇耶稣是活着的，他就可以领受。当然很重要的一点信息是一方面，使徒们所传讲的信息很关键的一点是还要有圣灵，这就是在这个使徒们所说的，我们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在外面用言语但是那些听到这些福音的人呢是需要有圣灵的帮助。所以说神就是 赐给这个圣灵给那些愿意顺从，凭着信心愿意来顺从的人，让他们就可以明白。所以说无论是讲的人和听的人可以同感一灵，可以来明白啊神所传的这个福音啊。而非常可惜，这些犹太的领袖们，他们实际上他们并没有顺服啊，他们没有顺服神，所以非常可惜，他们没有办法来领受这个从人所传讲的，从圣灵那里来的这样一个大能的福音。相反哈，我们看到他在这里，因为他们让使徒所做的事情使徒偏偏不做哈，这个冲突，正面的冲突实际上带来了他进一步的一些回应哈。他们也不是好惹的哈，我们来接下来来读下面这一段。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呐，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们被杀后服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也有些百姓跟从他们，他们也灭亡，跟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公会的人对使徒的这个回应是恼羞成怒哈，想要杀他们。实际上这些门徒们实际上所面临的，他们很勇敢的来面对他们，来传主的道啊，在他们明明禁止他们传福音的情况下，他们当着他们的面再传一遍，非常嚣张哈。所以这个公会的人他们恼羞成怒，想要杀他们啊！我看这个耶稣所要走的路，这个使徒们也同样要走。但这时候呢，有一个转机啊，就是在公会里头有一个法利赛人叫加马列。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这个加马列是后来这个使徒保罗的这个老师哈，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一个人。我们看到这个人心中是有神的啊，我们从他的观点就可以看出来，他和那些撒都该人不一样。撒都该人就是用一些人的办法，哎，你不服我就把你杀了啊，我看你还怎么蹦的。但是这个加马列呢，他不一样，他先举了两个例子，是当时的两个民间领袖，一个叫丢大，一个叫犹大。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点，就是说他们当时呢作为这个民间的领袖，带领一些百姓啊，并不听从当时的这个犹太领袖们。可是后来他们都死了啊，被害了啊，杀了，就他们死了以后呢，跟随他们的人就都散了。所以这个加马列就用这个事情来做例子，他来说明，他说这个如果这些人呢，这些使徒们啊，如果他们所谋所行的，如果是出于人的话，他们的领袖已经被杀了，已经死了，现在就是他们散，就是一散伙，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所以说这个加马列就是用这个事情来告诉他们，他说你这个事儿你就不用做，他们全都散了。如果是他们所谋的所行的是出于人啊，他就用前面这两个例子丢大和犹大。但是哈，他说若是出于神，哎，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哦，我们从这点就能看出来加马列的心中是有神的。虽然那些撒都该人心中他没有，他不相信神会干预这个世界，不相信死人复活，所以这个使徒们所讲的一套对他是对牛弹琴。但是加马列他相信，他说如果是出于神的话不会败坏，神所建立的国不会败坏直到永远啊。如果是犹太领袖们他们要刻意来试图败坏的话，就是来攻击神了。我们知道加马列说这番话到现在已经有1000多年，将近2000年的历史啊。我们也知道这个当时的使徒在传福音的时候，在这个犹太人和罗马帝国的双重逼迫下，他们不但没有散，反而是人数越发的来加增。后来呢基督教被罗马帝国立为国教之后呢，又受到很大世俗化的这种侵袭，这种世俗化的冲击比前面的这种外来的逼迫还要厉害。世俗化的东西直接进到教会里面，所以甚至纯正的福音都在慢慢的在消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看到神保守他自己的教会。在大概500年前的时候，他也兴起他的仆人来宗教改革啊，来这个改革不是改一个什么新的东西，是带领当时的这个信徒们可以回归到纯正的福音，可以回归到因信称义啊，来单单依靠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福音。靠着这个福音呢，我们能够真正领受从神那里来的平安和喜乐，而不是靠着自己每天都是活在这个律法的重担之下。所以我们能看到神对自己的教会实际上是一直有保守，他是不会散的啊，因为上帝是真实的，他保守自己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就基于加玛列所说的这一番话，我们应该很有信心的，我们可以宣称啊，我们的这个信仰是出于神的，他永不败坏，永远坚立。而且耶稣基督他不是说仅仅就被杀了，他复活在父的右边，一直来为自己的教会来祈求，我们不会散的。来，我们来接下来看一看公会人的反应啊，对这样的一个很受人尊重的教法师他的这样的劝告的反应。我们一起来读下面最后这一段40到42节。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啊，我们看这个使徒实际上也是非常不容易哈。他头一次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被警告被放了，第二次实际上是被打了。我相信这些人虽然没有杀他们，但是他们有了杀他们的心。但是在杀他们之前呢，他们还是要再做点什么啊，这从人的角度再做点什么，就是从肉体上来惩罚他们一下，把他们打了一下，然后就把他们给放了啊。我们也看到这个使徒们，他们也是做好了这个为主的名受辱的这种准备，所以才敢啊勇敢的来面对他们。当然是神也在帮助他们。我个人也是，前面有讲到我这个传福音的时候也是遇到很多抵挡啊，一些甚至一些冷落呀，一些侮辱，甚至有人就当着面就骂我。实际上这种感觉也并不好受，所以今天准备今天这个讲章对我也是很有帮助的。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啊，他工作上遇到一些困难，然后他就他来找我啊，我就给他提供很多建议啊，他非常感激，因为我给他提供的建议实际上有很多他都对他是很有帮助的。啊，但是我实在是觉得这个人的建议啊，实在是觉得很单薄。我后来我就实在忍不住，我就跟他说，我说真正能帮助你的是神，是上帝，耶稣基督，他真的是可以帮助你。结果他一听之后，他给我翻脸了，他说不要再跟我提这事儿了。就是感觉好像他前面能过来听我讲是给我面子，我一旦提了上帝的话，我们这关系就崩了。然后哎呀，我当时我这心里也是非常难过，我觉得哎，这人也是真是没有办法，我也心里头为他祷告，为我祷告，但我心里头实际上是很郁闷的啊，我很郁闷。我相信如果在座有热心传福音的人，这种时候也你多多少少也会碰到过这种情况。但是在这里哎，使徒们他们心里欢喜，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学习这个，我们要为什么而欢喜？是不是我传福音了，然后对方信主了，我们欢喜？我们传福音，对方不信主，我们还能不能欢喜？哎，这里就是一个欢喜的例子。我们来看一看，就是我们到底要为什么事情而欢喜？耶稣呢，他在传道的时候，他有对于关于这个喜乐的这个教导啊，他有讲到哈，当门徒们出去服侍的时候，哇，这个可以赶鬼，一并赶鬼，这个服侍大有果效，嘿，然后他们就很欢喜，就欢喜的时候，这个回来，耶稣就当头给他们当头泼了冷水哈，他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所以说耶稣就告诉我们，真正要为什么事情欢喜，不是为我们服侍的果效，是为这个我们的名记录在天上，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身份，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这一点是永远不会动摇的。你服侍的果效会变，但是你比如说你给一个人传福音，他信主了，然后哇，你特别高兴，等过几天你发现这人压根都不来教会，然后他告诉你说我又不信了，我前一天领会错了，哎，那你心情怎么样？服侍的果效会变啊，但是这个你的身份不会变，你要是真的是信主的话，你这天上的身份是不会变的。 但是当你的服事这个受到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受到抵挡的时候，这是耶稣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哎，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说我们在为他受辱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在天上是有赏赐的，在天上是有赏赐的。所以说我们不管服事的果效都怎么样，我们都是可以欢喜快乐的啊。这个当然我们服事这个有果效的时候，我们不要因此而悲伤，我们要因那个人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是不是？但是神使用我们，然后我们服事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这种服事是讨神喜悦的，是有福的，赏赐是大的。我们天上的身份和赏赐是从哪儿来的哈？那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保罗他说得很清楚，靠主喜乐啊，要靠主喜乐。耶稣所说的就是说的我们要思想什么，保罗说的是怎么样到那儿去，你怎么样有这个身份，你怎么样能有这样的赏赐。实际上就关键是我们要跟这个天上的身份和赏赐要连接起来，是靠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保罗他说有我们要靠主喜乐，而且他说要认识这个我主，他是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不是说这个世上那个赐福不好，是因为这有更好的啊，有至宝。我以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啊基督。这里面所讲的认识我主耶稣基督，我想大家在听主日敬道正道的时候，可能也多次听到这个认识，实际上是一种亲密的关系，它不仅仅是说知识层面的。就打个比方哈，就是一个中国人她嫁给美国丈夫，进入到一种关系里面啊，很亲密的婚姻关系。她本来没有美国的身份，哎，她就拿到美国这居留身份了，是吧？然后呢，她丈夫他一些就是我说的是很好的婚姻哈，她丈夫的那些财产，她实际上是可以和她共享啊。这里头，当我们因着信心进入到与耶稣基督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们就因此得到了这个天上的身份，我们是变成天国的子民，我们因此被神而收养。然后呢，他所拥有的一切他都和我们来共享，我们的罪他这个又除去，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债，这就是他死的这个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所以说我们从这里我们能看到，这个希望大家可以思想这样的一个婚姻的一个例子哈，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入到这样一种这个靠主喜乐的这样一种状态里面。我想很短的来讲一个例子哈，就是大家对戴德生很熟悉，戴德生有一次和他的一个同工去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传福音，结果路上呢就被当地人给抓了，给抓了之后呢就苦待他们，折磨他们，搞得这个戴德生他说身上受伤，而且这个都很难呼吸啊，呼吸都困难。哎呀，他非常痛苦，从肉体上来讲啊。但是呢，他在这个时候，他想起来这个天上的福乐，他想起来这个说这个世上这个最坏的这种逼迫，不过是让我进到天堂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啊。结果他想到这儿的时候，他就面露喜色，就在被人这个逼迫他们压着他们去这个县衙门的时候，结果他面露喜色，后来大家看说这人不像是坏人，这人不像是坏人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来值得我们学习的。实际上这个如果你是凭着信心，你以天上的身份和赏赐把这个东西来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我们可以面对一切的事情啊，因为世上最大的逼迫不过是要让我们进到天堂与主同在。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怎么样来回应这一段哈。我大概总结了有三点，一个是经历主恩，还有要是为主受辱，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要靠主喜乐。第二点第三点实际上是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我想先从这个经历主恩开始哈。我是希望大家可以思想那个刚才讲的那个婚姻的那个例子哈，因为主的恩典实在是非常大的。我们在活在罪里面实际上是非常痛苦的。如果在座还有还没有信主的人呢，我是希望你可以考虑哈，来思想，就是很严肃的来思想这件事情，怎么样靠着耶稣基督啊，可以得到这个天上的身份和赏赐，这是实际上是永不动摇的。我们在地上的一切都会失去，你的权利、你的地位、你的财产都会失去，但是我们天上的身份和赏赐是永不动摇。 所以说我是请邀请在座的这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认真的来思考这个问题，怎么样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进到这个恩典里面，就像进入到一种亲密的婚姻关系里面，靠着他我们可以除去我们身上的罪，胜过罪恶。对于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呢，我是恳求大家哈，如果你还没有经历到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啊，你甚至都有点不太相信，将信将疑，像我原来一样，我也是求你来正面自己生命中的罪恶啊，这些都是因为神是恨恶他们的啊，你自己不要妥协，不要随波逐流，不要跟着世界走，跟着圣经走哈。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劝你的，就是来面对你自己生命中的罪恶。我知道每个人我们都有骄傲的罪，如果你一刻不留心，这骄傲就会冒出来，嫉妒的罪，不宽容的罪。还有这个贪心的罪，懒惰的罪啊，这些很多罪都全都在我身上。我虽然站在这儿求神赦免我，我是很多罪都是在困扰我，但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犯了这些罪，而且呢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求他来帮助我们。当神来帮助你的时候，你就可以经历到他的大能，你的生命就可以因着经历到他的大能可以不再一样。所以我是恳请在座的已经受洗的基督徒凭着信心进到这个里面，经历的主的恩典。这个例子我就是前面讲到那个卡车的这个例子，我希望大家可以想到你的生命与大卡车相遇远远没有你的生命与永生神上帝相遇来的那么彻底的改变。第三点呢，对于已经信主而且在热心传福音的这样的基督徒，我为主献上感恩。这个我知道你有为主受辱的这样的一个心志但是呢我就是借着我自己的学习，我也是来一起来劝勉，就是说我们可以来靠主喜乐，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不仅仅要为地上这个服事而喜乐哈，因为这个喜乐并不长久，我们要靠的是天上的身份，天上的赏赐，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进入到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里面，可以靠主喜乐，为主受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知道我们能够站在你的面前都是你的恩典。主，我们把今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都交在你恩手中。主，我们罪得赦免可以得到拯救，最大的障碍你都自己亲自来清除了，你差遣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靠着他，靠着对他的信心就可以进到天堂。主，我就求你帮助在座还没有信的朋友们，可以激励他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可以靠着因着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也为今天来到你面前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也是求你格外恩待，格外怜悯，让我们能够在每天的生活里面都可以经历到你的大能，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都可以来跟随你钉痕手的带领，让我们都可以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可以在你的恩典里面可以站立得住，可以同享你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